啊，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今天啊第一天啊正式的一个课程，我们来唱诗156首，156首。今天第一节课跟大家来谈弥迦书的导论导读。好，那不过呢，我想先从旧约概论的导论好来开始。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提到旧约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一些有关的一些历史。好，那这些历史如果我们不是很了解啊，或是对圣经旧约圣经也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的时候，那有时候呢我们会不太容易的掌握它里面的一些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东西。那早上黄传道黄家明传道他跟我们讲说，整个旧约分成9个时期。那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更细分成为12个时期。所以我们昨天应该有画一张讲义，大家可以拿出来。这张讲义里面有一面就是讲着旧约圣经跟对应之历史的时期。那我在这边投影片，我当有一些用颜色，来区分一些信息。首先呢，第一个时期，称为上古时期，就是从创世纪的第1章，到第11章，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从创世的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如果从圣经上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大概是在主前的4000多年，然后呢一直到第12章，这边神决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那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称为上古时期。那上古时期发生了4件重要的大事，第一个就是神的创造。那但是圣经上是写神六天的创造，7天安息。那在这个质疑这个时间整个是多长，我们并不是能够了解。那从亚当被创造之后，好，那亚当就有了年纪，好，所以圣经上有他，亚当的活了900多岁，那所以呢，根据这些圣经上有出现的这些年岁，那我们推算出的这一些这一个时间点，那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因为圣经上有时候他说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父亲，那个父亲就是祖先长辈。儿子呢就是后裔，所以有时候可能是隔很多代， 好，所以圣经上他整理的时候呢，基本上好，我们就先按照圣经的这样子，哦，谁是谁的儿子，好，然后啊活了几岁，好，这样把它做了一个时间的推算。第二个时期是族长的时期，好，那族长的时期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到五十章里面所记载的，好，那其实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四个以色列的族长，第一个谁？亚伯拉罕，再来他的儿子以撒，再来他的儿子雅各，再来他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约瑟。好，约瑟虽然没有真正的当族长，好，但是他因为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在埃及，好，他的同胞们，好，都来到了这边，啊，接受他的一个照顾，好，所以我们也把他设为，好，这个族长之一。好，那所以呢，整个创世纪呢，其实就谈到这八件事情。好，好，前面的就是上古时期的四个时啊，四个重要的，哎，我刚才有讲嘛，哦，创造，好，再来犯罪，再来挪亚的大水，挪亚洪水，再来巴别塔事件，好，这四个，好，你只要记住这样的，哦，你就知道创世纪总共就讲这，哦，上古时期讲这四件的大事，神的创造，人类的犯罪，哦，大水的毁灭，哦，就是挪亚的时代大水的毁灭，还有巴别塔事件，神辩论他们的口音，哦，他们就分散在各地，哦，所以在创世纪的十一章里面，哦，就记载了闪、含、亚佛，哦，这挪亚的三个儿子，哦，他们就分散在世界的各地，好，哦，那在这世界各地，哎，中间可能就有一段时间，哦，这个人类慢慢的堕落，所以神就从乌尔，哦，招了亚伯拉罕出来，哦，其实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挪亚都还活着，如果照圣经上的时间点来看的话。好，那到了，好，这个，哦，再来的就是奴役时期，哦，因为他们后来遇到了饥荒，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埃及，在埃及有430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呢，在埃及的这段时间里面，只有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12章13章这边，那因为12章就记载了他们在守逾越节，然后在那个晚上他们就出了埃及。好，那所以在埃及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就是摩西的出生，摩西的出生，然后在王宫长大，然后呢很快的他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就逃跑到了旷野里面，然后娶了希波拉为妻。好，然后第三章出埃及的第三章，哎，神就呼召了摩西，神就呼召了摩西，那摩西就80岁的时候呢，哦，开始出来在拯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好，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最主要是记载着摩西、亚伦跟这个法老王怎么样子的来对抗，用了十灾，终于在第十灾，这个灭长子之灾，哇，让他们吃不消，哦，赶紧就让他们出去了。哦，所以呢，这个出埃及的一章到十三章，哦，中间的这一段，哦，就是，哦，所谓的奴役的时期。那奴役时期之外就进入到旷野，出埃及之后就到了旷野。那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里面里面有40年的时间，哦，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好，飘荡的时期里面呢，好，那大概就记载着他们在旷野里面，先是过红海，神在红海当中来吞灭了这些埃及的军兵，好，然后他们来到了这个西乃山，在那边神颁布了诫命，差不多有十个多月的时间，好，十个多月之后他们开始要起行，但是起行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得罪神，所以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在那个探迦南地的那一件事情上面，有十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我这样会讲会不会太快？好，在这个十个探子除了没有信心的话，所以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多绕了38年多，所以整个加起来40年，就是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40天的日子。好，所以呢，好，这个在这一段旷野日子，哦，一直这个他们到那边到了第40年的时候呢，他们又来到了约旦河东边，好，准备要进迦南地。好，那这个就是前面的四个时期：上古、族长、奴役时期、飘荡时期。那摩西呢被拣选的时间呢，差不多是在主前的1446年。好，我们这边可以把大致这个哦，1440几年。好，然后他在旷野的时候是40年嘛，好，所以是1406年他们进入迦南地，好，1406年。 好，那这个日期可能每有些资料写的不太一样，不过我这个是从最多人共同的一个说法，好，我把它定出来的一个时间，好，但是它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是一个大部分的资料里面都用这个时间来作为一个参考。那在这个前面的四个时期里面，我们在圣经上里面有所谓的摩西五经，好，所以我这用青色的，好，青色的这个标示出来的这个创世纪、出埃及纪、立位纪、民数纪、生命纪，我们就称为摩西五经，好，那一般它的作者就是所谓的摩西。那我们可以看到，哦，摩西呢，啊，他在1446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啊，是80岁，好，是80岁。所以你这个1446年再扣掉了80年，就是他出生的日子。好，那但是呢，他大概写的时间就是在啊这个1406年左右啊这个时间来写的这摩西五经啊，他晚年的时候他写的这摩西五经。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哦，摩西所写的东西包括创世纪的东西可能是3000年之前的发生的事情，哦，那当然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定是神对他有一些启示。另外呢，因为他在埃及也学了一切的学问，哦，所以呢他对埃及的，一些那些这个象形文那些文字啊，哦，那他可能器形文字啊他有一些研究，哦哦，那所以呢他了解了一些历史的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最重要的是神的启示，所以是他所读到的这个历史加上神的启示啊，把这个摩西五经写出来。好，这就是我们旧约的全面的五卷。再来啊，就是接下来的征服的时期。所谓征服时期就是，好，摩西死了，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里面谈到摩西死了。好，那摩西死了他就把棒子已经交给了耶稣亚，所以从耶稣亚记开始，好，这个我们称为历史书。好，整个旧约第一部分就是摩西五经，第二部分就是历史书。那历史书呢总共有12卷，好，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旧约的圣经的编排的次序是很有规矩的。 好，那所以你现在看到前面的那一个目录，我们圣经前面里面的这个圣经目录，好，你就可以看到，好，从耶稣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好，这里总共有12卷，好，包括有撒母耳记上下，它本来在希伯来文圣经其实是1卷，那因为太长了，在他们装订不好装订，因为以前是用羊皮纸，所以他就把它拆成2段。好，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好，历代志上下，那总共加起来有12卷，好，12卷。那我们称它为历史书，好，因为它是用历史散文记叙的方式，好，把它记录下来。好，那征服时期，所以就是在攻打这一个迦南地的这个期间，好，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好，其实这个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好，可能不是很长。这个1367，好，基本上那也是从后面往前面推的一个时间点，好，那我们大概有这样概念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征服时期之后呢，好，我们就知道了进入到了士师时代，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但是呢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遵从神的命令把那些迦南人给灭掉。好，所以呢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好像耶稣亚记看他们，哇，他们一下子就得胜，一下子从中间切进去，然后往南攻，攻完了之后又往北攻，好，很快的他们就得到了征服了，然后就开始分地。但是我们要记住到一点，就是说他们分地的时候并没有还没有完全把那些迦南人赶出去，只是整个大的战役，整个大的范围，这个已经他们打胜了，但是呢每一个地方都还有一些外族人在那边，迦南人在那边，那就需要靠着他们每一个支派分地之后他们自己再去征战的。但是有些支派他们就很软弱，所以你看到四世纪的第一章，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你就记载，哇，哪一个支派没有赶出哪里的他们那边的人，哪一个支派没有赶出他们那边的哪里的人。好，这个第一章就是记载他们没有凭着信心把那一些外族人完全照着神的吩咐把他们杀掉，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好，所以呢第二章开始就记载了他们就开始败坏了。所以你看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可怜哦，他们怎么一下子在这边都是在那边被外邦人惩罚，然后呢在痛苦当中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之后他们就有一段和平的时间，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开始去犯罪。好，所以在四世纪总共记载了六个循环。好，那当然最主要的有记载的六个大士师，所谓的大士师就是说记载的篇幅比较长， 叫做大事，我们称为大，好，并不是伟大不伟大的问题，而是记载的篇幅比较长，那也记载的六个小事实，好，比较很短的，可能就剩一句话，好，就谈到了，好，好，所以呢，这个是士师时代，啊，士师时期，那士师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时期，好，失败的时期，那这一段时期差不多有300多年的时间，好，300多年的时间。那其实可能在介绍的士师，其实它时间是会有一些重叠的。那士师呢是分别也在不同的支派，所以可能是同时间发生的。好，那所以这也是我们有待再查考的。好，那在士师的时期这一段里面呢，在圣经上就是士师记，还有路德记，还有撒母耳记上的到第七章，因为第八章撒母耳记上他们就开始要求撒母耳来立王，立王了之后就进入到了王国时期。好，所以在这边是士师的时期。好，那士师到了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当然就是一个很神很许愿的先知，他带领了信仰的复兴，所以呢其实他们在这个西乃山颁布了律法之后，他们一直是到什么到了撒母耳的时代才真正的信仰复兴。在旷野当中当然有摩西带领他们，他们都是遵守诫命的，好，甚至也遵守安息生日的，因为他们每天就吃玛纳，然后安息的时候就不降，好，所以他们安息的时候一定在那边，好，一定在那边敬拜神的，好，因为神就用这个捡玛纳来教导他们怎么守安息日，好，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的这一段前应该是他们跟神非常亲近的时间，但是一旦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的信仰就败坏了。那我刚才说最主要就是跟外族通婚，那为什么会跟外族通婚就会败坏呢？好，因为他们本来都是畜牧的，因为都在旷野，在埃及他们也是畜牧的，然后在旷野里面他当然没有办法耕作，所以他们没有农耕的经验，当一进入迦南地那是一个农业的地方国家，所以呢他们要都不会种，然后就问那娶了这个太太，那太太说那你们以前都怎么种的，那他们怎么教他以前怎么种的，他们教他们农业技术吗？不是的，他们说你们拜错了神啊，你们要拜生殖神，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巴利有没有亚瑟拉，这是在旧约里面的拜的假神，对不对？那个就是他们的农神，农业的神。那他们农业的神或是生殖神，好，那当时他们要怎么拜呢？你们知道吗？其实他们就是借着男女发生关系。好，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谈到拜偶像都跟淫乱连接在一起。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山上高冈上面，这个秋坛原文就是高处的意思。他们在这个秋坛，在这山的高处，在那个青翠的山岗上面，在那个树底下，他们就在那边跟那个庙祭。所谓的庙祭，就是他们那个神庙里面的那些男祭或是女祭都有。他们就跟他们借着发生关系，然后呢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呢，你当你在敬拜外邦神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你就是跟这个。跟他们的妓女要发生关系，就是犯了淫乱的罪，所以他基本上是肉体的淫乱，但是他也是属灵的淫乱。所以你看先知书当中很多责备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就是责备他们犯了淫乱的罪，这个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常在圣经上看到的说这个在祭高上有那个柱像，那个柱像呢其实就是男生的性器官。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日本啊，或者他们有一些庙他们就是用那个性器官做成了一些这个一个神像在那边让人家拜，那就是生殖神，你拜了之后你就会不但是你会生养众多，而且呢还是会那个农作物呢各种牲畜呢都会很会生繁衍，那这个是我们要来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好，所以再来就有三个王那这个三个王我们称为在联合王国时期，好，所以也就是说没有以色列跟南北朝还没有分开，好，其实呢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在征胡甚至在分地的时候呢，其实南北犹大，好，北边就是以以法莲支派为主，因为在创世纪的49章这个雅各的祝福当中对这两个支派就特别祝福是特别的，以法莲支派北方的代表，犹大支派是南方的代表，他们就有一点这个在分地上面有点在较劲，然后在这段历史当中他们其实常常还是有一点这个心结在里面。好，那到了所以呢
好，很奇怪的，立王第一个王是谁？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好，那扫罗其实是合人心意的王，因为他长得很高大、很俊美。好，但是呢，当他一当王之后，第二年他就变了。好，那联合王国呢，总共有三个王，一个就是扫罗王，再来是大卫王，再来是所罗门王。好，那扫罗基本上他并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耶柜之前被掳走，但是他从来没有到把耶柜赢回来，也没有到耶柜的面前去敬拜神，只是他第二年就开始就是很多的得罪神的事情。好，所以呢神又在同时已经立了这个大卫来做王，但是大卫一直受到扫罗的逼迫。联合王国也很好记，120年，刚好每一个人40年。好，扫罗40年，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王也做王40年。好，那当然神最喜悦的就是大卫。好，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好，而且呢，他非常想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征战太多了，杀人无数，所以神不用他这个杀了很多人的血流人血的手来建造圣殿，但是呢，大卫就预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建殿的这个材料，然后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已经国境平安了，已经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仇敌了，所以那时候才建造圣殿，然后也建造了他的王宫。好，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到了晚年的时候，今天早上传道也有提到好，晚年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又是起，因为那些老人、那些外邦的那些年轻的妃子，哇，就怂恿着所罗门，结果就开始的引进了很多的外邦的偶像，那所以呢，这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之前的这一段，11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哇，他们慢慢的在败坏，慢慢的在败坏，然后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哇，他就很觉得自己很伟大，他听从了那些少年人的建议，哇，夜花的加重，这个一些压力、暴力，或是一些压榨，在这些百姓身上，所以后来北朝的10个支派就背叛他了。好，所以从罗波安之后就分成北朝耶罗波安、南朝罗波安。好，那另外呢，我刚才给你们的资料，刚才的这一页的资料的背后，背后呢，我就是从罗波安931年，然后北朝耶罗波安就独立出去了，所以就分成南北两朝，然后呢，总共呢，北朝有19个王，南朝有20个王，其实严谨说南朝也是19个王，我们要把那个这个中间这个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呢，其实是亚哈谢的太太，那其实她就是这个耶阿施的妈妈，其实她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哈呢，其实是北朝的王，是因为亚哈跟这个耶沙法他们结亲，他们的儿子来结婚，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是北国跟南国是比较和好的时间。但是呢，就是因为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呢，在这边造成了哇，后来这个他等于说把其他的儿子给杀死，自己做了王，但是其实他的王是不被承认的。那时候是耶阿斯还活着，还7岁的时候被一个祭司把他救到圣殿里面去藏起来。所以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亚他利亚他不算是犹大的王，所以还是19个王。好，那北朝呢，他比较早被毁灭掉，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好王。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王？最主要就是政治因素，因为他们在分开的时候，因为北边那，但是呢，圣殿是盖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呢，他为了禁止他的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呢，他在他的最北边但做了一个金牛犊，在他最南边伯特利也做了一个金牛犊。好，然后就告诉百姓说，哎，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真神，所以你们拜这个到这两个地方来拜牛犊，就拜耶和华就可以了，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拜耶和华。好，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北朝的人就跟着去拜这些牛犊了，但是他们其实在拜什么？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把耶和华当成牛犊在拜。 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好，因为这样子，好，整个北朝没有一个是好王，好，而且也因为这样，尤其到了暗利，好，也就是亚哈的爸爸，暗利王朝，好，那他就把跟这个推罗的公主这样子来结婚，亚哈跟他耶洗别来结婚，然后呢，就很多的巴利亚瑟拉的这个偶像又进来，所以才会有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那个850个先知在那边斗法。好，那这个都是很多历史的故事。好，那我想最主要的是要跟大家来提到的，就是说，好，我们今天看的弥迦书，好，弥迦书，好，他在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呢，他是有提到了，好，有提到了，这是在啊，这个约坦啊，亚哈斯西西加作王的时候，好，所以我们一看，哦，约坦，啊，这个啊，在这边，好，有以赛亚先知跟弥迦先知，好，两位，好，这样子他们一直在南朝这边做服事，好，所以弥迦他是南朝的先知，好，南朝的先知，好，主要的他的工作的时间就是从约坦到西西加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到西西加的早期，好，西西加的早期。好，那所以呢，我在我的导论当中有特别谈到，哎，弥迦先知的工作的时间点呢，可能就是在亚述啊要灭，好，那亚述是在什么时候呢？再看最后的何西亚王，好，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是何西亚王，他是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国打败了，好，被亚述国打败了，好，所以呢，北朝在722年就亡朝了，好，那所以呢，弥迦先知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因为在弥迦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有预言，好，这个好北朝要被毁灭，好，要被毁灭。好，然后祸延及到了啊这个南朝，也就是说，这时候呢，亚述的大军已经打败了啊，已经打败了啊这个啊这个以色列北朝以色列，然后呢，已经朝着啊这个犹大这边来攻击了。好，所以弥迦书的第一章是描写了这个情况。好，所以呢，这个大概是在主前的722年。好，然后呢，但是因为他没有记载着西拿基利啊攻打啊这个犹大的事情。所以呢，那时候在701年，好，所以呢，好，我们弥迦书的作者的时间可能就是从730年二十几年，好，这一段的时间到主前的700年的这一段时间，好，他是可能在这一段里面来做先知的。好，那我们好从这个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分裂之后呢，我们就称为这个分裂王国。好，那但是分裂王国到722年北朝就灭掉了，好，那只剩下一个王国啊，好，所以我们又称722年到586年是独存王国。那586年是什么日子？就是巴比伦大军来攻打犹大，好，把这个西底家王打败了，好，好，然后啊把圣殿给完全毁灭掉，好，这个是586年，好，所以722、586，好，有几个这个关键的年代，大家可以试着把它记起来。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只剩下犹大的这一家叫做独存王国，好，好，独存王国，好，然后呢，啊，我们看到我这边有列出一些，好，这个列王纪上啊，历代志下，大概就是记载着联合王国啊，分裂王国、独存王国的时候啊，这时候的历史，好，但是在这个时候的历史里面，好，尤其是在联合王国的时候，因为是大卫、所罗门，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大卫很会作诗，好，所罗门王很有智慧，因为神赏赐给他智慧。好，所以呢，一般来讲，啊，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大卫的诗篇，对不对？啊，然后也收集了其他人的诗篇，然后呢，箴言、雅歌、传道书，啊，这个呢，我们一般都是说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好，啊，这个雅歌是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神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所写的这种爱情的诗歌。那但是他最主要的是想要谈到神跟人选民之间的那种爱情。好，再来年轻的时候啊，这是年轻，该是年轻的时候，他中年的时候就写了箴言啊，收集了很多啊各地的那一些啊这个哦、啊、这个很好的一个话语，有造就的话语，智慧的言语，他把它编撰起来，成为了箴言啊。然后呢，到我们说传道书呢，可能就到老的时候哦、啊，他哦、啊、后来犯了罪，啊、后来反悔啊，在悔改的时候，他所写的传道书啊，探讨人生的虚空啊。那这个就是啊，一般在都是认为就是在所罗门王跟大卫王这个时期，好，所以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这个时候这所谓的智慧书，好，我们刚才说有摩西五经，有历史书，好，历史书就是到以斯拉记，好，啊， 这是历史书十二卷，然后再来圣经编排的就是智慧书五卷。那约伯记，我在前面的创世记当中好像后面有夸个约伯，最主要约伯所描写的那一段的历史，它是跟族长时代的历史背景很相像，所以呢，虽然可能是联合王国的时候，这时候的人所写的智慧书，但是他所用的题材是族长时代的时候，那时候的背景，那时候的背景，不是在列王时代的这个时候的背景，所以这个是约伯记的一个特色。然后在分裂王国这边，我们就开始发现了先知书就陆续的被写出来。那先知书呢，是旧约圣经的第四大部分，第四部分。那先知书里面总共有17卷，前面的五卷，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的以赛亚书，怎么样，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五卷叫大先知书。那不是他们的先知比较伟大，而是他的篇幅比较多，但是其实耶利米哀歌篇幅很小，但是呢，因为他是同样耶利米先知所写的，所以呢，就把它放在大先知书。然后另外呢，还有12卷小先知书，那12卷小先知书呢，我们这边看到，我这边用不同颜色所写的这种斜体字，就是斜体字就是先知书，然后用红色的就是这大先知书，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就是小十二卷小先知书。那十二卷小先知书呢，其实它就是在这个联合，就是一般分裂王国跟独从王国时候，这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常常它你就可以回到历史书里面去看它的背景。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的弥迦书，那弥迦书的话呢，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分裂王国到独存王国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这交界的地方。好，那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是把它放在分裂王国的这个时候。好，那你就要去了解到这一段的时候是记载的圣经是在哪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分裂王国的记载是从列王记上的12章到列王记下的17章，这一段还有独存王国到列王记下的25章，其实就是从列王记上的12章到列王记下，整个都是在记载的先知书的这一段的背景。那我们早上所看到的这个但以理，但以理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14章，列王记下的14章，列王记下的14章，我们来看这个第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好，这边有提到的约拿，从这边看到他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先知的。好，所以你看到我这个表格里面的你找到耶罗波安二世果然在793到753的时候，这边有约拿在这边做先知，还有跟他同期的有阿摩斯跟何西阿在北国做先知。所以呢，有些先知是在犹大南朝做先知的，有时在北朝做先知的。好，所以呢，这个表格可以帮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个先知跟哪一个国王是有关系的他的年代大概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的背景是怎么样，你就可以从那个历史书当中去了解到他的背景。好，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子对圣经上所以那到了这个独存王国，就是主前的586年之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段叫我们叫被掳时期。好，那到了539年的时候呢，神感动了这个波斯的古列王，让他们重回建造圣殿。好，所以这一段就进入到从538到400这一段，我们称为归回时期。那这一段的话，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的历史。那其实以斯拉记它分成两段。以斯拉前面是记载的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领他们重建圣殿，那后面呢是带领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国来教导律法。那其实呢中间相差了非常多年，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是538年，但是以斯拉回来是458年，其实相差了差不多 非常长的时间，八十几年的时间。那但是呢，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其实就是以斯帖的历史，是以斯帖的历史是主权的四百八十几年。好，以斯帖的历史。好，所以呢，当你知道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好，其实我们这个圣经真的很编得非常的好。好，从耶稣雅记一直这样下来，几乎他都照着时间的点一直下来。只有以斯帖记其实应该是插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好，然后尼希米记其实就是对应着最后一节马拉基书，好，那是先知书，那他们两个是叙述同时代的事情，一个是讲历史，一个是叙说先知的语言。好，所以呢，这就是整个旧约，好，那整个旧约。好，所以呢，我今天花几乎一堂课的时间来谈这个旧约的概论。好，你们可以把这个大概都我了解，哦，你这样子来认识圣经。好，所以整个旧约就分成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再来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又分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做个了解。好，那我再用简单的五分钟来提一下我们弥迦书的概论。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因为这个是有讲义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好，好，所以作者弥迦在历史书当中在另外在先知书当中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好，其他的就是这两这个就是以赛在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二十，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二十六章耶利米书的二十六章。好，这边有提到了这个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十八节到十九节，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撒人弥迦，好，这边就是这个弥迦书的作者，对犹大众人说预言说，万军之神如昨，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跟这圣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哦，这就是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对不起，第三章的十二节，弥迦书的第三章十二节，也就是说。耶利米书是比较后面的好，耶利米是算是最后一个在独存王国最后一个这个西底家王的时候跟前面几个王的时候开始做先知所以呢，耶利米就引用了比较早期的弥迦的先知来述说这个连那个当这个弥迦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呢西西家王那时候听了，其实他是在等于说骂在骂西西家，但是西西家听了之后，其实他就悔改。他就悔改然后悔改了之后呢，所以神才让西西家王又继续的来做王没有跟北朝一样被毁灭掉是因为就是西西家有悔改这是圣经上有记载的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 会谈到所以呢这个圣经的历史圣经的内容其实它都一定是 一致的，但是呢，有时候它是记载在先知书当中，有时候记载在历史书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彼此把它对照起来看。好，所以这是弥迦他是在耶坦到这个西西家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好，那当然我们刚才看他跟以赛亚是同时间的，然后跟北朝的约拿阿摩斯和西阿，所以这叫做第八世纪的先知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这一段呢是也是神学很喜欢研究的一个主题，因为这段的时间是他们其实是国家最强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是北朝最强的一个国王，乌西亚王是南朝最强盛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这时候的两个南北朝的加起来的土地等于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一块土地，从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这一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最强盛的时代而且呢，经济非常的繁荣，但是这个时候却是最罪恶的时代。虽然乌西亚也是好王但是呢，神还是对他有很多的责备好，那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的历史里面去了解。所以呢，这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他们还有拜偶像的问题。虽然乌西亚王还有后来的西西家王，他们都有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呢，这些改革只是表面上的，有时候在民间并没有真正的去被改变了，所以民间可能都还在拜偶像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弥迦书的时候，你看哇，还有献儿子来为祭的那时候西西家王不是好王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可能在民间里面还是被那些 那他们，所以他们改革可能只是在最上层，并没有最彻底。整个圣经里面更改的最彻底的就是耶西亚王，但是后来他也是被战死了，他一死掉了，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很糟糕的，所以就灭国了。那所以为什么这个一下子有虽然被南朝有八个好王，但是改革比较彻底就是两个王，西西家跟耶西亚，但是呢其实也并没有办法真正改变那么败坏的情况，所以神后来才兴起了巴比伦把他们吞灭掉。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一段的历史。好，所以呢他们这种拜偶像的甚至献儿子的这种事情还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在何西阿书比较重视的是他们的淫乱的关系，好，跟拜偶像的问题。阿摩斯书比较重视的是社会公义，也就是说他们有钱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有钱？原来有钱人他们就是欺压那些孤儿寡妇。好，然后呢弥迦书呢他也有谈到信仰的败坏的部分，他也有谈到的社会公义，而且社会公义谈了很多，而且他强调的是谁在作恶啊，谁在欺负人啊，官长、祭司、先知，那这些是谁？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结果呢他们不知道好好的来带领百姓，反而他们是借着他们的权势，好，为了以利，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来欺压百姓。好，所以呢先知才会哇这样子非常的气愤的，好，这样子来对他们宣告，好，这样子神的审判。好，所以呢在背景的部分，好，在讲义当中背景的部分我把它分成政治的背景跟历史跟道德跟宗教的背景。然后政治的背景最主要是谈到了这几个王，好，包括这个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这时候呢，有关于圣经历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他的情况我把它写出来，好，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然后这时候的强国就是亚述国，好，亚述国是这时候的强国，就是我们早上提到的尼尼微城是当时他们的首都。好，好，那道德的跟宗教的背景这边是我特别提到的，就是对穷人的剥削，好，还有社会被叛逆跟纷争所腐蚀，好，所以他们在弥迦书里面有谈到了他们一些做生意的时候的狡诡诈，那个天平都把它动了收缴，这个收，因为他们都是称重的，包括收钱也是称重的，这个货物给人家的时候是 拿那个减两的东西，一两个，所以给看起来好像那么重，但是其实是没那么重。好，那收钱的时候就换了另外一个，看起来是这么多，但是收的更多，那就是他们的一个诡诈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低等的宗教崇拜，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甚至有巫术的一个外邦的宗教巫术的盛行，他们就受了这个影响，还有敬拜偶像，所以呢，他们跟着很多的道德，甚至很多的社会的那种伦理或是他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都非常疏离，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有一句话是主耶稣所用过的，说人的仇敌就在自己的家里，这是在第七章里面会提到的。好，所以呢整个弥迦书里面他就是谈到了先知对他们这种犯罪的一个责备，然后呢宣告了神的审判。好，所以在主题的特色上面基本上就是审判犹大的罪，所以他主要的还是讲到犹大，只有在第一章里面有特别提到的北朝。好，然后他分成三个段落，每一段都用听来作为开始，在第一章、第三章跟第六章的第一节，这136的第一节。然后在弥迦书里面有很重要的两章，他其实预言到有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包括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在哪里，写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 在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来跟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预言。好，那这个背景呢我就讲到这边，因为第一节课已经到，我比较重视的这次整个旧约的背景。好，然后呢整个这个中心的信息，这个我在每一章的叙述的过程当中我会再提到。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利用休息时间看一看这里面的背景。然后最主要的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整个这个架构，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以后你在听圣经故事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这么迷迷糊糊，这个是谁，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呢好，我接下来在谈到弥迦书的时候呢，其实弥迦书有时候就是用到了其他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来告诉他们，来提醒他们。 好好，那这个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我们默祷之后我们休息15分钟，一起默祷。阿门。